我接近了佛法，我母亲也接近了佛法，但是我母亲因为接近佛法，她所以她也懂得怎么教化我们，所以她把我们带起来了。所以法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啊，很难遭遇啊，我们终于碰到了。所以佛法难闻，我们办到了，中土难生，只要有佛的法的地方都叫中土，是不是？嗯，佛事难值，佛虽然已经走了，可是末法里头就有阿弥陀佛不断的眷顾我们，难道不是佛事，还是佛事难值，对不对？有一个阿弥陀佛啊，他总是死心塌地的，不管你怎么样他都要你，这奇特了，好难得。有时候自己想一想，哎呀，我真开心，怎么会，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位佛呢？你看九品的里头，到了下品哈、啊，就是下品生里头啊，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有犯很深的重罪的，只是一念的，你要去的都能去，只是去了以后你是下下品，要慢慢啊，要经过很多劫才慢慢啊这个成就的。所以有这么一尊佛永远不舍弃我们，我们怎么不开心呢？啊，所以这个无畏林菩萨他自己也是这样，这么的无畏，他也领会到这件事情，他从不舍去啊，这个他救助的应该帮助的人。那么这个无量无数劫持法甚难止啊，若有能受持如是诸佛法，此以广宣说，此人当成佛。他无畏林也学到，也领悟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是这样子的，你也只不过是对你的朋友，对你的这个同事，你跟他讲，你说哪一个地方有佛法可以闻，你去听一听，听一段时间，你忙或者是你忙有空的时候你就去，那你听一段时间，自己你就会有收获啊。所以就是这样，各位，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啊，在这个法堂里头，有几位是多少年来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盯到现在的，但是有这里面有旧如来，有这个有老菩萨哈、啊，有新如来，新的哈、啊、也不断的来以后读了一段时间，哎，他们比较进入状况了，他们也懂得去修行，所以真好，就是要这样。我们再去看第五位忏愧林啊菩萨，他赞美佛呢，具妄从真，具迷从智啊，那么赞叹如来大智甚意啊，那他自己也觉得说，若人得闻是哈、啊，悉有自在法，能生欢喜心啊，那么即除疑惑妄。那么我们看那惭愧林菩萨，我们先解释惭愧这两个字。那么在十善里头啊，就是在唯识的十善里头有惭有愧啊，信。忏愧这是十善里头的前三个，前面那个这个无畏林呢谈的那个信乐啊利闻啊闻声不畏，那个是从信，可是这个忏愧林菩萨的忏愧这两个字在唯识里头，我们看忏怎么解释呢？忏的意思是内省的意思，我们很清醒的自己可以去内省，所以我们有人常常会这样讲说，哎呀，你自忏不自忏啊，你惭愧不惭愧啊，其实重点就是讲内省的部分啊。这个儒家这么讲是说自反而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自己反省自己，是不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愧对，没有任何的不对，虽千万人我阻挡我也会去啊，其实那个是自己，我们自己内省。愧的意思呢是我看着啊， 别人所做、别人所讲的、做出来的功德，以及啊这个社会的共同的一些这个规范，这个社会共同有的那一份啊形成的一些文化，我拿那个东西来砥砺我自己，这个东西叫愧。所以我如果这个事情做不好，叫愧对大众，就是这意思，就是有这个我愧对大家，我愧对这个社会，我愧对这个国家，我愧对阿弥陀佛。所以忏愧这两个字在唯识里头的解释，一个是内省，一个是啊这个我们透过一个对外的这个所佛所建立的法，我们对这个法的一个校正啊，这法的一种啊修行上的一种检讨，那个叫做愧。那么忏愧林菩萨呢，他赞美佛具妄从真。什么叫做妄呢？啊，又什么样具迷从智呢？妄其实就是不真实谓之妄。啊，如果我们没有把事情看清楚，我们就会变成妄。所以我们常常有妄想，是不是啊？有妄就有幻，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虚幻的想法，也就是不真实的东西、不确实的东西、扭曲的东西，我们都称为说妄。我们拒妄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拒绝啊，在一个虚妄或者错误里头，而我必须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啊，面对真实。其实面对真实是人心里头很重要的东西啊。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啊，这个你有多大的肩膀，你才挑多重的东西啊？你没有那么大的肩膀，硬要去挑那么重的东西，这就叫做妄，因为你没有把事情看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兴趣能力不相同，那各有各的这个啊，这个天性，或者说各有各的兴趣，或者是性向，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你要去要求那一个啊，他没有具这种特质的人，要他变成另外一种现象，对，希望达成这个你的目标。那很多的父母亲是这么想哦，希望小孩子很有成就，希望小孩子啊将来啊怎么怎么。但是你要想想，他是不是能办得到？他如果办不到，你硬给他东西也是一种妄啊，这种妄常常会造成了一些困扰。人必须要面对真实才可以的，没有面对真实是不可以的。我们常常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就会脱离真实啊。所以这个以前啊，我们讲说，我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贪嗔痴里头的那个嗔怒很厉害，因为你只要一嗔的时候，就会脱离现实，就会把真实会啊。那嗔这件事情哈，以我最近哈，这个因为我读的一些这个研究哈，美国所做的这个研究呢，其实嗔怒这件事情跟这个对立性疾患是有些关系的。有些人对别人的对立性、倔强、执拗的那种性，天生就有的。在我们的一般的人里头啊，我们现在的儿童，目前的儿童里头，以目前的研究，大概柔顺的小孩子只有四分之一，有过度倔强的小孩子应该有四分之三，是一比三。但是这四分之三里头呢，有一些比较弱的倔强，有一些中等倔强，有一种是非常倔强的，那种非常倔强的，还有对立性的一种现象出来，他就倔强，就叛逆逃，而且他容易产生暴力。那么这个东西呢，这一个系的呢，我们通常的教育家庭就会慢慢的驯服他，驯服他，驯服他， 如果没有驯服，它才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所以我们会驯服到一个外头上看起来大体上可以，但是它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有一些比较强度比较强的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它的倔强会再发，有时候还是会发出来。你一定了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他会倔强就会发出来。而这些倔强很容易发出来的人，他比较多的愤怒，有时候也比较有一些暴力，我们讲说有肢体的暴力，有语言的暴力，没有肢体暴力也会产生语言的暴力，而语言的暴力再轻一点的话，也有一些倔强的拗性，而我们称为叫 strong will， 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意志是特别强的那一类型的人，那跟基因是有一点关系的。那么这些强度的东西啊，我们经过慢慢把它柔顺了就好，如果没有把它驯服它，那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当它只要一发作的时候，那它就会脱离现实。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有的人愤怒了他不会脱离现实，但有的人愤怒了以后，他会做出背离现实的东西出来，事情会看不清楚，有时候还会挑杠呢，还会产生这种现象出来。我们去看啊，我不是以前给各位讲过一个例子吗？说有一位啊，这个女士，有一位女士，她跟我，她来找我谈。她一进来就跟我讲：“老师，我不是心理有问题来找你。”我说：“那最好，那就闲聊嘛。”哎，她说：“我是来请教你的。”我说：“好。”她告诉我，她说她很容易愤怒，她脾气很不好。哎。他说他们的同事哈都给他取一个绰号叫烈女，叫烈女。哎，他说连我的老板他都让我三分。我说哦，老板还要让你三分？我说为什么？凭什么老板要让你三分？他说我替他赚很多钱，替公司赚很多钱，所以他让我三分。我说英明英明，这老板英明。嗯，他可是跟我讲，他说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我脾气有时候这样，我想改。可是我想改的时候呢，我就读到你的书，也读了你的文章，你讲到说有三个字可以改，我就照那三个字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就 stop think do， 我就想 stop think do， 可是我也停下来了，我停下来想一想，说我怎么想都还是要骂他一顿，我怎么想都没盖书包兵，就这样子，哎，读出去的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一想，你那个讲的是啊，一定有一个很比较精细的东西，所以我来请教你。我说没问题，不过你讲一个你最近碰到的问题，然后用那个问题来分析才会准。他就说了，他说我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我们的我的这个跟我们下游的一个公司啊，那么他没有好好看我们新产品的那些说明，他东西做了以后就去帮人家安装，就安装完了以后就发生一点这个故障，所以他打电话不但要我们赔，要我们公司来赔啊，这个还把我们羞辱骂了一顿。我当然没有让他，我就在电话里头我就跟他骂起来，而且错是错在他，我气得很气，我就把他挂了电话。我挂了电话还觉得刚刚他跟我讲那个话实在是太过分了，太过火了，所以越想越气，所以按捺不住，所以从楼上坐了电梯到了地下室，开了车子开了十几分钟到对方那边去，还要找他理论。确实有这样子的人哦，你别以为没有这种人哦。他说我在开那车十几分钟的时候，我还是很气愤，我还是一直在想，但怎么想都想给他一巴掌，就是这个样子哦。可是到了对方去那里跟他理论，理论完了还拍了人家桌子才回来，就这个样子。他问我老师应该怎么想才对，怎么做才对，我已经停下来了。 我说你停下来的时候，你要想，要面对真实去想，哎，不能够有妄，你不能误判，你要怎么做？你看看啊，我给他一张纸，拿来给他一支笔，我说你自己问自己答，就现在这个问题，你看，一定要用写的才有用，用想的没有用，拿起笔来写，自己 Q&A， 第一个问题是，我现在碰到什么难题？哦，就是那个家伙弄错了还怪我啊，简单的写。第二，我现在在做什么，接下去准备做什么，我非常愤怒，我接下去我要去找他理论。第三，我这样甚至于我还想给他一巴掌，嗯，好。第三，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想一想写没有。第四个，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题目写下去，他说我希望他承认他的错误，亏损由他自己负责，要向我道歉。我倒是写得很快。最后一条，我说现在问我该怎么办，他写的我该怎么办问号，他就没有再写了。他答那个他就没有再写了，他说老师够了，我懂了。我说你懂什么，他说我该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他拿着那张纸就回去了。他问我要不要付钱，我说不要。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哈聚妄从真，你知道，因为这样才真正回到这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已经列出来了，我该怎么做，所以我会去面对它了。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你看哈，我研究婚姻里头哈，婚姻里头吵架哈，那夫妻两个人吵架弄不起差呀鸡，那个都是旁生之节弄一些假的，然后拿那个假靶当目标哈，然后打的那个子弹打的哈，按那遍体鳞伤呢。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都是啊，佛他告诉我们面对真实啊，那么这个聚迷从智，我们不需要迷信，我们不需要迷惘啊，千万不要在人生里头迷航，一定要注意这种问题。那聚迷啊，那么从智啊，一定要一个智慧去面对，把很多事情能够做好的聚迷从智，这是惭愧林菩萨，因为透过内省，透过我们对于啊法的啊佛法的实践，那么即内即检讨，那么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产生了这个聚妄从真，聚迷从智，我们赞美佛，所以赞如来大智啊，那么甚意。你看什么叫大通智胜呢？就从来也没有障碍过，从来也没有扭曲过，所以叫大通智胜佛啊。那么惭愧您菩萨呢，若人得闻是啊，稀有自在法，能生欢喜心，即除啊愚惑妄，并说心性是不同，理事互异啊，智啊无智一别，但因为欲望相应而产生执着，而产生一切，因此呢如菩萨初心呢，不以后心聚，不念啊相续而生执着，他没有产生这个执着，没有这个啊，这个在佛经里头讲前念不生，后念不忘，前念的执着的心不生，后面的清醒明明白白了了分明的东西不忘，叫前念不生后念不忘，他自然就了了分明嘛。那这个东西呢，这样子的一个教法，那是惭愧林菩萨呢他所做的一个这个一个赞叹啊，聚迷从智，迷的东西还真奇特呢。小孩子书没有读好，就想到说，是不是小孩子这个桌子的方向摆错方向了？你相信有没有这种人？有哎，家里哈，比较不平安一点的时候，就想到了他们家的祖坟哈方向有是不是有问题？这都是一种归因错误啊！佛是不容许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你要注意你的阳宅跟你家的祖坟，其实你的余地是圆的。你要常常念佛，你的余地是圆的，圆的就是哪里来啊都一样， 那都以妙观察智跟平等性去解，都没有障碍，就是这样，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有时候想一想说，我们啊能学佛，而且有阿弥陀佛可以依赖哈、啊，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哈啊，好难可哈，啊你是特别讲什么好来哈，所以你就不必那么乖去想东想西哈、啊，想到头壳刚被拔起安的哈，是其实是不需要的啊。那么这个第六精进林菩萨啊，勤观理事啊，同无差别离身心相，故名精进。他这里面呢谈精进菩萨，谈精进赞佛无差别功德啊。你看哈、啊，所谓差别功德无差别是什么？如果你一个人在我们凡人里头，我做得一点成功，有一点成就，那我就会越来越精进。如果我这里也失败，那里也失败，最后人就会掉下来。可是佛却能够成班，现在做得成或做得败，他都能够啊，都能够以精进心来看他，你能不能如此啊？那么精进林菩萨就是在得失是非之间啊，在成败贵贱之间啊，那这个我们呢都能够保持我们内心的精进，这很不容易呢。有些人啊，在信仰上，他的信仰就是一直在一种区别心里头、差别心里头。他说：“我拜拜，我读经，我念佛，也没有看到什么改变，所以我不念了。”会不会？会啊，好多人是这样。这个东西就是在差别心里头，这样他没有办法精进。那精进的心呢，是不管我是成败，我永远是精进的。永远是主动性的，我会继续去找，继续去找答案，继续怎么去做，然后我会达到，我能最后我一定会成功。那个叫做精进林菩萨，佛也是如此的。那因为佛他是无功德啊，无差别功德的，他对于我们哈、啊、认真的人跟不认真的人，他都同等的努力，同等的慈悲，他不会说对修持不努力的人，他就比较不慈悲，他没有这个样子，他是，但是他看你接受不接受啊，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为什么对于哈、啊、这个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都接纳，就是因为他是如此的精进呐、啊，啊，所以他诸法无差别啊，无有能知者啊，唯佛以佛知啊，智慧究竟故，因为他知道这个智慧究竟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众生跟非众生二句无真实，不管是众生或者是非众生，这两个都只不过是啊，这里面应该是所谓的善或者是恶，所谓的好或者是不好，所谓的德或者是失啊，这两个东西都叫边界。那么以平等心来看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反而容易把事情做得好。所以我们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别人给我们讲几句冤枉我们的话，我们常常都会脱轨演出，你相信不相信？人通常都很容易脱轨演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差别心，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个样子？所以你对我这个样子，那好，我换一个地方，我脱个演出给你看。有的报一箭之仇，有的再给你一点难堪，这世间芸芸众生里头都是这样。而、啊、这些东西有这些动力，也就形成了六道众生不断的冤冤相报、因果不息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了。都是这样啊，所以精进林菩萨告诉我们啊，我们啊。必须要如此的精进啊！我觉得好像啊，在我的经验里头，我觉得现在差不多50岁以上的人，他们对在他们的生活成长的环境里头， 对于这一个所以差别心的部分比较不那么的强。那我觉得我的观察是，这个随着50岁左右的人往下慢慢，那我们发觉这个差别心这个部分会都越来越重，所以他只要稍稍的啊，有别人稍微对待他有一点怎么样，他马上就整个人好像就会暴跳如雷一样。小孩子也是这样，成人世界也是这样。我们是修行，我们学佛，我们自己都要了解啊，这个能够超越这个部分，我们才会真正的精进。第七，利林菩萨。利林菩萨呢，谈啊，治疗三世间性相诸边不动，赞佛离相真实。这里面呢，那么所谓离相真实呢，就是三世诸众生呢，悉在五蕴中啊，诸因业为本，诸业心为本，心法犹如幻，世间也如是。这里面提到世间是如幻，世间是无常的，世间像一出戏的，所以离相啊，对不对？这个离相真实，真正的真实的是，并我们以为，我们一般人以为所看到的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叫真实，但是呢，这个啊，利林菩萨却告诉我们啊，佛指出呢，佛告诉我们，其实真实的、最真实的本体世界才是真实，这只不过是它的幻影而已。这个幻影是出现就不见了，出现就改变了，它是无常的，是吧？瞬息万变的。我们这个地方啊，我稍稍给各位延伸解释一个东西啊，在这个玄奘大师到这个天竺体取经的时候，他是先到了戒贤大师那边。当时呢，在整个修行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发展了一个修行的入门，也就是说，如果不把人的心意意识这一些东西解释得清楚的话，是不容易建立一个很正确的正信的佛教啊。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玄奘大师取经回来，出来译那么多的般若，译那么多东西，他还做了，还译了这个当时十大论师的东西，最后总合成为一部论，叫做成唯识论。成就是总集的意思，总集十大论师的唯识的论，这叫成唯识论。其实唯识论，学唯识论进入佛的教法，其实是比较现代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最近呢，那么有学者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从中观要进入般若，要进入佛的法义，其实是很困难。我说对，因为中观它是透过因缘学的论证来论证八部啊，就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这八部。但是当时的因缘学的那种抽象的论述，常常使你摸不，是如果不是对逻辑的思考很精细的人，是摸不着头的，到最后。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困难，所以真正精通中观的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在戒贤的那个时代，发展了把唯识的东西发展成比较更具体的东西回来。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净空老和尚就跟我提这一段话。他这个大概20年前吧，他拿来一部叫《相中纲要》，我们讲堂有印《相中纲要》，起先是印《相中纲要》，后来又有一本《相中纲要》啊续篇。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两个东西要把它放在一起印，那就是现在我们 讲堂印的《相宗纲要正序合编》，就是这里面他很多名相的解释都在解释唯识学。这个唯识学其实是佛学心理学，它就是一条一条一条来学。那净空老和尚跟我说这个，跟我这个谈这个问题，他说你看啊，他说唯识哈，如果不是知道这个整个心识的变化的结构，你又怎么样去修行呢？中观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没关系，居士花这么多时间编这个东西，我们要感恩啦。所以他拿了一本印出来就给我了。后来有了续篇的时候，他拿给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时候，他先拿给谁看呢？拿给他的老师，就是李炳南居士。那拿给李炳南居士，李炳南居士呢看了，他拿给他，他说这一本《相宗纲要》，你看啊，请这个哈、啊，这个李老师你看看。那李老师说，这个东西那个《相宗纲要》我熟得很了、我以前就是因为哈、读佛法，有些东西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我才下功夫。然后后来我拿到读到了没关系的《相宗纲要》的时候，我才完全这个克服了困难。这本书我熟悉得很，我非常熟悉。净空师父跟他讲说，可是这一本新书不是你以前那个时候读的。他说哪里，他就拿来看，结果一看是他以前没有看过的，是续编。所以他看完了他很开心，他说那你要把两个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讲堂出的那一部啊，《相宗纲要续篇》。这一本东西你要花功夫找时间，你要研究佛学，你要读一读它啊，有空你要去翻翻它。这里面呢，要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了解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性相诸边不动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在相中里头，在唯识里头告诉我们啊，他谈什么呢？谈到三性三无性这个部分，在相中刚刚里头都有。所谓的三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现象世界如果有一个本质的东西的话，只有三性。哪三性？是依他起性，第二个是遍计所执性，第三个是缘成实性。你所能有的东西只有这三个本质。依他起的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依他起的，你的因缘也是依他起的，你今天是这个样子也是依他，依整个环境因缘而形成的。它环境因缘的时间一过去，它就生住异灭，所以它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是不是？遍计所执性，我们就偏偏执着的依他起的这种，以为它永远存在，以为自己永远会那么年轻，以为自己永远会那么聪明。其实我现在就感觉到我没有以前的那么聪明了，是不是？那年纪再大的人都知道，真的果然是不一样了，是不是？一定都在变，那都不是本质的东西，你为什么要遍计所执呢？可是我们遍计所执，我们连自己名字都要执着的，死了以后要人死留名呢，是啊。我有时候看到国外的人比我们好得多，我们太喜欢弄那么大的风水，这不对。昨天我碰到了这个出版家王荣文先生，他跟我讲，他说他准备想要办一个托尔斯泰的展览。我说你要怎么展览？你如果只有展览还不够，如果你要的话，应该能够办一点托尔斯泰的啊短篇朗诵比赛，托尔斯泰的诗篇，托尔斯泰的童话，托尔斯泰的啊，你看办一点这样的东西，让儿童青少年会去喜欢，才对。你只有展览， 你在哪里展览？他说在博物馆展览。我说这样不够，你要弄动态一点。然后一谈，他就到这个俄罗斯去旅行的那个东西就放给我看，他就告诉我，托尔，这就是啊，这个托尔斯泰啊，他的粉啊，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一个土堆。我说是啊，丘吉尔也只有一个土堆啊，只有我们这个台湾或中国人才会搞这一套，对不对？你放心好了，你那些东西哈、啊，你把一个名字刻在那里又怎么样呢？所以那些东西过了就过了，本来没有本质。所以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所以三性三无性。你所看到的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没有本质，它就是生诸意面。相无性，所有你能看得到色相的东西没有本质，它隔一段时间随着因缘就没有了，是不是？圣意无性，连你所谓的圣贤的书啊，价值观，它也没有本质，它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约定成熟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啊世界可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以读这部经的时候，我们跟各位讲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哈、啊、这个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它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根性因缘呐、啊，所以真正有的是什么？是去创造这一个色相，去在这个地方定价值的那个什么？那个般若，那个自信，它那一个部分，那一个部分里头不被那个相所拘判住，它才是真正的永恒的。那个本质的世界，那么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能了解它，那我们就了解到说治疗三世世间啊，性相诸变不动，能如此，这个修行也就是唯识里头在这里看清楚。我们有时候听一听想一想，这个东西有过一点自己这样子慢慢的啊，一慢慢的渐渐的熏习，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我们就是我既是生活在这个现象里头，但是我也知道它，我不能执着在这个现象里头，所以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就这么说。这利林菩萨他所看到的啊，赞美佛的是赞美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赞美呢，都赞美出法，他们每一个赞美的都是赞美到佛的德性。所以我们一讲呢，就会讲的一次只能够讲三位菩萨的赞美，这是有原因，是不是？但是我们从一个菩萨里头他能看到的，我们自然而然就学到很多东西，是这样。我们常常是借菩萨的眼睛，借菩萨的行持，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一些这个启发跟很好的收获。我们这个今天就到这里圆满啊！你每一次听经的时候，这个听完了，每一次唱啊，这个三宝歌啊，或者是唱回向句，那么你都会有很丰富的感觉啊！而且在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念佛的时候，要觉得啊，要像我们是跟十方法界之佛。所以十方法界就在这法堂，所以叫法堂忽然宽博，这是《华严经》的语言咯。所以大家要这样感觉，而且在《般若三昧经》里头，你在念佛回向的时候，你心细念，你心有如佛，所以你也会发觉佛就在你身边。所以《般若三昧》，般若就是佛力。波州这两个字它是意音的，就是佛在你的周边，叫波州。州是这个舟车的那个舟，波州啊，这个讲波州三昧经这部经里的就是这样。所以你会觉得佛跟你在一起，然后你进入真正的安详跟安定，然后你念完了，你回家的时候，这一个安详跟安定也一样带回去。好，我们念佛啊。